好，罗马书，我们今天开始呢，来研读它的正文部分，大概12堂课我们把它看完了。那做一点简单的回顾，罗马书呢是一卷保罗书信当中最长的一卷书，也是他写作的时候呢结构啊用词啊都是比较考究很严谨的一卷书，所以它的主题呢一直被神学界认为这卷书是新约圣经里面的根基中的根基。他说只要有约翰福音，只要有罗马书，那基督信仰的根基就不会倒，有这样一个高的评价。那这卷书它的内容呢其实很简单，我们平时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把它搞复杂，其实它很简单，它就在讲一件事，就是罗马教会里边呢有两派的基督徒，那一派基督徒呢是犹太文化背景的基督徒，也就叫犹太基督徒，那另一部分人呢是外邦信徒的变成基督徒，也叫外邦基督徒。那么这两派基督徒之间呢有一些重大的差别，那就是犹太基督徒呢他懂律法，他也有他自己的礼仪，有他自己的节期，用他们话说他们是比较敬虔的一批人。那这些外邦基督徒呢他们没有接触过上帝的律法，所以呢也不守这些节期，也没有什么太多的礼仪，所以这两者之间在一个教会呢就会产生冲突，也就是说犹太人认为外邦人就是这样的太放肆，那外邦人认为犹太人呢你这个太拘束，那怎么办呢？保罗最后得出说，不管你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你们都要因信称义在神的面前。这就是罗马书里面的主线和它的主题思想。那我们在这个主线呢来读研读它的正文，我们今天开始讲第一堂课，我们就用保罗很重要的一个字眼来命名这堂课的名字，叫福音。那既然说罗马教会有这样一种矛盾冲突，那么在选择这个门道冲突的人，谁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呢，就要求很高，因为这个人一定要有非常大的知识权柄，甚至他的地位职份，你才能够胜任这个工作，否则的话你随随便一个人给罗马写一封信，罗马人根本不理会你。所以你会看到罗马书的开头第一句话，保罗就介绍自己，他就告诉那个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做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那这是罗马书的第一句话。那这一句话里面呢，保罗要解决这么三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他告诉罗马人说，我的身份，我有足够的身份来处理罗马教会的问题。他的身份是什么呢？他是基督的仆人。那仆人呢，原文的意思就是奴仆，就是奴隶，他是不属于主人的，不属于自己，属于主人。所以呢，他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不同于常人，他是耶和华的仆人。这地方我们说，我们做人的仆人，他是没有任何自由的。但是作为耶和华的仆人呢，他既是主的人，又是属于主的人，又有权柄，又有自由。那这是他讲的第一个，我有身份仆。第二个，他要讲他有这样一个地位。他说他是奉召做使徒的。那我们知道保罗是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他的好多宣教工作都是从耶路撒冷出来，到这个地中海北岸，到西岸，一直到这个希腊半岛。所以他的宣教对象呢不在耶路撒冷，主要是在外邦地区，但是他主要里面有好多犹太人信徒。这是他说他的第二个位，他说我是外邦的使徒，是神特别招呼来的，也是神特别委托给他重要特殊使命的人。所以他说我有这样的地位，我有这样的身份来处理这件事。那第三个信息，他给罗马人的说，我有一个职份，这个职份是干什么呢？是神赐给我特传神的福音，有这样一个身份。所以保罗这一句话里面告诉说，下面所说的话是处理罗马教会问题的根基问题的，我有身份，有地位，有这样一个职份来处理这个事情。也就是下面的话不是保罗随随便便个人观点，或者说个人想说什么，而是奉神的旨意来特派做外邦使徒、做仆人的人，给你们把神的话带给你们。这就是罗马书的第一句话。为什么你读这句话的时候感觉好像保罗这么奇奇怪怪的，突然就吓唬人的这个感觉？其实他要告诉这个罗马人，下面的话是出于上帝，来源于上帝，是解决你们问题。我有这样的身份，有这样的地位，有这样的职份。所以这句话很重要。那第二个句话我们再看。第二句话他就说， 那罗马教会既然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以什么样一种角度来入手来处理这个问题呢？你可以去批评他们犹太人，也可以去批评外邦人，你可以鼓励，也可以去就有各种方式去做。但你会发现呢，保罗其实他选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他说我以福音入手来解决罗马教会的问题。那如果大家要问一下，为什么福音在罗马教会显得如此重要呢？因为当时他是教会，教会之所以大家聚在一起的理由，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福音，因为大家都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基督的这个门徒，所以大家聚在一起才会有这样的冲突。如果没有福音的话，你过你的，我过我的，大家就没冲突，对吧？这就是保罗选择福音入手的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大家因着福音而聚在一起。所以保罗开头就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王主耶稣基督，按肉身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这一句话大概保罗告诉我们说，他所传的神的福音是什么。那这里面包含了很多的概念。第一个概念，福音并不是一个新概念。那保罗传的这个福音，我们经常有个错误的理解，认为保罗是传一个新的信息，新的福音，其实不是。保罗在这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他所传的神的福音呢，不是一个新概念。他说以前的先知就在圣经上有过这样的应许，有过这样的讲述，所以不是凭空而来，是从旧约延续而来。那很显然这个地方讲的圣经呢，是指的旧约圣经，因为保罗那个时代还没有新约圣经，所以说旧约圣经里面先知已经用各种方式告诉应许后来的人，说有一个大好的消息，救赎要临到你们。所以他们都认为是谁呢？弥赛亚，弥赛亚就是以色列人的救主，救世主。但是谁是这位救世主呢？保罗说耶稣就是。所以他说这叫福音。然后他说这福音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它不是一个关于一件事情，也不是关于一个理论，而是关于一个人，论到他的儿子王主耶稣基督。所以如果我们把这句话的主谓给列出来的话，主语福音，谓语是，宾语耶稣基督，就这么简单。那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耶稣基督。那这位耶稣基督是谁呢？是神的儿子，是基督。那神的儿子呢，就指的神从上派而来的道成肉身的过程。那基督的身份呢，就是救世主。基督呢，就是弥赛亚。然后我们说新约里面这么，旧约里面他就叫弥赛亚。那在新约当中呢，他就是基督，是一个职份。那他的名字呢，叫耶稣。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福音的基本内涵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儿，叫福音。那同时他传达了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一个是基督的神性，一个是基督的人性。他说从肉身说基督是大卫的子孙，这是基督的人性表述，是百分之百的人性。他说从圣善的灵讲呢，他是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现是神的儿子，这是神性的表现。那我们知道保罗这个时代呢，其实神学当中并没有耶稣基督生人二性这个理论，所以你会看到保罗从一开始对基督的认知就是非常准确无误的。这个神人二性呢，一直到了后来的一世纪以后，神学家们才开始把神人二性定规，彻底的通过这个信经的办法定规下来。那在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保罗已经非常清楚的认识到基督拥有神人二性，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对福音的抓的是非常的准，是耶稣基督，是神，是人。那这几个概念呢，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读罗马书的时候要清楚的领略到的福音的真谛。那随后下来呢，就是保罗写信里面的常规做法，他会问一下这个读者的安。那我们注意看底下这个问读者安呢，其实挺特别的，你去读一下我们大概就能感受到他的特别。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那这个地方的我们就指的是保罗写信的团队，因为保罗当时在哥林多， 那他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和他的同工一起写给罗马教会，所以他用了复述我们。他说我们在领受了这个恩惠，恩惠这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白白的拿来的，这意思就我们没有花钱，我们也不是买来的，是上帝白白的赐给我们，干嘛呢？使徒的职分，要把神的福音传遍外邦。那注意下面说传给谁呢？接受的人是谁呢？也有你们这属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也就是说基督徒不是我们谁一时兴起说我决定了我要信，不是这样。保罗在这份书信里面明确的讲了，基督徒是奉召而成为基督徒，都有神的呼召在里面。他说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父神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所以他对福音定义好了，对恩惠定义好了，然后他对基督徒定义好了。基督徒是谁？神所爱的，神所呼召的，做圣徒的。他是分别为圣，不是在世界上混日子，是分别为圣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也很清楚，你看罗马书里面的好多基本概念我们也非常清楚。基督徒不是我们随心所欲的说我想或者我不想，是神所爱神所召做圣徒的人才是基督徒。所以他对罗马教会的定义很高的。那么下面呢，就是他表述了他写罗马书的这个大概的心情。他说第一，我靠着耶稣基督为你们众人感谢我的神，因为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这是一句赞美的话，因为他写给罗马教会的读者，说罗马教会你们教会里很有影响力，虽然我没去过你们那，也不是你们教会的牧师，但是我知道你们的信德传遍天下。那大家就问了，保罗怎么知道的呢？其实保罗的身边一直有从罗马教会出来的人和保罗同工，那其中就有一对夫妇百居拉和亚居拉，就是他一直和保罗一起同工的。那这对夫妇呢，就是从罗马教会出来的，后来又回归到罗马教会去。所以你能看到保罗的身边的信息，他是从罗马教会的信徒带给他的。他说我在他儿子福音上用心灵所侍奉的神可以见证我怎样不住的提到你们。这是保罗对教会的关注，我对虽然没在你们那，但是我很关注你们教会的问题，不住的谈到你们教会，在祷告中子杰呢常常渴求按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这表示保罗在祷告当中呢一直想去探望罗马教会。他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这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样我在你们中间因你和我彼此的信心就可以同得安慰。那这段话大概表达了保罗对罗马教会的一个期望，说我想到你们那儿去，我也经常谈论你们教会，也为你们教会祷告，也很牵挂你们，也想见你们。这么那这段话呢就成为好多人认为说罗马书写信的目的就是保罗想去罗马探望一下他们。实际上这是一个理由，但这个不是他的主要理由，主要理由是解决罗马的问题。如果单说想探访一下的话，他写到这儿就该结束了，对吧？表达了他想探访的含义就该结束了。那你会发现这是罗马书的开始，不是结束。所以我们看到说保罗很对罗马教会呢很关注，他想说我这样呢就想到你们中间去，和你们彼此分享对上帝的信心，彼此得到安慰，牵挂你们，想念你们啊，这是他表达他的期望。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其余的外邦人都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那这地方呢，他盼望到他们那儿去，讲清楚呢他为啥没去的理由呢，是因为有一些阻挠，遇到一些麻烦。那这个麻烦是什么？那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宣教一生里面，你会发现他其实很忙。他第一次宣教在这个亚细亚，第二次宣教踏足希腊半岛，第三次他整个绕了一大圈，从这个亚细亚到希腊半岛绕了一圈，最后呢他就被捕了。这是他在被捕之前写给罗马教会的，他说我 在外邦宣教这么长时间，遇到了这么多的阻挠，那经历过这么多的被鞭打、被这个辱骂，甚至被追赶，甚至生命都要丢掉，经历了这么多的事，但是我还是惦记你们教会。我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呢，这些阻挠呢没到你们那去，但是呢，我对你们感到有亏欠。那注意这个地方，他讲了俩组词，一组词叫希腊人、化外人，那一组词叫聪明人、愚拙人。他说不管你们中间有什么样的确凿情况，我都欠你们的债，我想到你们那儿去给你们当面解释清楚。那注意什么叫希腊人，希腊人就是当时在罗马地方讲希腊话的人，因为罗马的官方语言当时希腊语，对吧？但是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讲希腊语，有的人讲希伯来文，有的人讲这个当地的土话，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熟练的掌握这个希腊文。那还有什么叫化外人，化外人就指的不是说外邦人，这个地方的化外人指的是缺乏教育的人。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像我们父母亲这一代，那读过书的人是很少的，那没读过书的人是很多的，所以把读书人和没读过书的人呢，就分开来看待，有两代人他们理解是不一样的。那保罗在这儿讲这个希腊人，就指的是有良好希腊教育背景的人，化外人呢就指的那些希腊教育背景比较薄弱的，甚至说对希腊话不太精通的这些人。所以他说希腊人和化外人，说无论你们希腊文化有多高或者是多贫乏，我欠你们的债。那第二组词，他说无论你是聪明人还是愚拙人，那聪明和愚拙这个就很好理解，我没有他太多的解释。他说不管你能够理解多少，你多大的智慧，还是你什么都理解不了，你有多愚拙，保罗说我也欠你们的债，所以呢我想到你们那里去。那这个欠债，这个讲的不是说我欠你们物质的东西，或者是欠你们钱财，或者是他主要讲的是我对你们心中有很大的负担，我希望到你们那去把福音带给你们，带给你们安慰，带给你们这个信心，这指的是这个，是我欠你们的债。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我们欠着传福音的债，如果上帝让我们去传福音，我们没有把福音传到那个地方去，我们就亏欠了上帝。所以他保罗说我欠他们的债，那现在想到你们那儿去呢，就是想把这个债务还上，使我如释重负，我可以释放我在神面前的负担，我对神有个交代。这就是保罗对这个罗马教会提出的期望。好，那下面讲的是，既然我已经有这样的期望，我对罗马教会也有这么一些认知，我在教会这个宣教过程中受到那么多的阻挠，那怎么认知我对福音的这个态度呢？保罗讲了他所经历的一个态度，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那这句话大概表达了保罗对他当时宣教过程当中所遇到的困惑的一个态度表达。因为好多人认为福音是耻辱的，因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犹太人鄙视耶稣，所以呢他认为信耶稣的人是这个耻辱的。第二个呢，犹太人在外邦当中呢也受到排挤，尤其是罗马帝国的这个皇帝开始迫害犹太人，所以罗马鄙视也信耶稣的人，鄙视犹太人，所以好多人认为这是基督徒是可耻的。但是保罗说不，我宣教半生，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不以福音为耻，他说这是神的大能，这福音必然会先传到犹太人，再传给希腊人，一定会广传到世界上去。那这就是保罗对当时福音宣教的一个态度。那这里面出现一句经文很难理解，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句经文其实在英文翻译也好，你查原文翻译也好，还是怎么都是很难理解的。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保罗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义人必因信称义，他这句话从哪来的？从哈巴古书里面引用来的，这个不是他自己写出来的啊，是从哈巴古书里面引过来的。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哈巴古书，看一下他的原文是怎么写的。他的原文是说，心不正直为义人 因信得生，他的原文是唯义人因信得生。那保罗在这儿把他引过来说义人必因信得生。那怎么理解这句话？这句话呢，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看完以后，我大概给大家总结成这么去看。本于信，意思是说神本是信实的，他说到做到，他对任何过犯罪恶都有他的计划，神是信实的，这点事情人是改变不了的。所以我们凭着信心接纳神在神的信实，就叫本于信。那第二个，什么叫以至于信呢？就是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呢，在对上帝产生的这个信心呢，能够持守下去。第一个就是我们本于信实，因着信实而开始，那以至于信实，因着信心我们可以走下去。如果我们这两个从这两个层次去理解这句话的话，我们就可以大概知道保罗在讲什么。那我们现在给大家解读一下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如何支持保罗这个观点。那如果我们读一下哈巴谷书，你把圣经，如果有人的话，你把圣经翻开哈巴谷书。哈巴谷书里面的它大概的含义是这个样子，我以非常快速的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当时呢，处在这个北国以色列国已经亡国了，犹大国呢已经走到了尾声的这样一个年代。那这个年代的先知呢，就是哈巴谷。那哈巴谷就问这个上帝，他说：“上帝啊，你睁眼看一看，今天世界上如此多的不公不义，我们祷告你不应允，上帝你不作为，这么多的事情上的恶事，你竟然不说话不做事。”这是哈巴谷对上帝的抱怨，就相当于像我们今天抱怨保罗一样，你看看有人对这个福音做出如此的挑战，你世界如此的败坏，那上帝的作为在哪呢？这就是哈巴谷的问题。所以保罗把他引用的罗马书也是这个，今天的社会如此败坏，上帝怎么不作为呢？你会发现上帝给那个哈巴谷讲了一句话，他说：“哈巴谷啊，你睁开眼睛往北看，看见什么？我兴起加勒底人要惩罚我的民。”那加勒底人是谁呢？就是巴比伦帝国，对吧？那么这句话让哈巴谷非常震撼，他说：“上帝啊，你是公义的神，你是这个眼目清洁的神，你怎么会用一个邪恶的势力来惩罚你的选民呢？就你以恶治恶，你这是上帝该做的事吗？”这是哈巴谷的第二个问题。那这时候呢，你会发现上帝就讲了这句话，上帝跟哈巴谷说：“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这是真的，但是唯义人必因信得生，就是这句话的出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加勒底人是很恶很邪恶，那我的民以色列人也很邪恶，但是有一点，不管你是加勒底人还是犹太人，你们都如果从公义的话，你一定会活下来，如果你不公义，你是任何人都活不下来。这就是上帝给哈巴谷讲的话。那哈巴谷听到这句话以后呢，他就讲了一句非常正经的话，他说：“耶和华在他的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肃静寂寞。”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在上帝的面前不要再分辨，人在上帝的面前是无法分辨。那就出现了这个后面哈巴谷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写了一首歌，哈巴谷写了一首歌来赞美上帝的这种作为。这首歌我们就不念了啊，你回去之后可以去读。最经典的就是哈巴谷书的最后一段，第三章的17到19节，这是歌曲的一段结尾。那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上帝不是不看这个世界上的罪恶，上帝也不是不应允人的祷告，他会的，但是他的原则是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他在这儿告诉罗马教会的人说：“你是犹太人也好，你是这个外邦基督徒也好，你们将来都是因信称义，因信心才能够撑下来。如果你们说我是犹太人，我可以凭着身份活下来，上帝说你错了。如果你是外邦人，你说因为我不知律法我可以活下来，你也错了。你们无论是犹太人还是这个外邦基督徒，你们都在神的面前因信而得生。”这就是保罗引用这句话的大概含义。那么因信称义这个概念呢，也就是从这句话来的，所以不是保罗发明的这样一个词汇，也是从哈巴谷书引来的。 所以我们对这段经文呢，稍微给大家花一点点时间来引用一下，这句经文在罗马书里面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一句话，说因此我们要凭着神的信实而去相信，我们可以开始我们的信心，以至于信实，我们开始我们的信心，凭着这个信心呢，可以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有信心的开端，有信心的持守，我们可以在基督里显为义，我们可以在基督里被称为义。这就是这一段话保罗想表达的含义。那有了这个态度以后呢，现在我们就回到保罗的主题了。保罗说有福音，那你就要问为什么会有福音呢？难道我们没有福音不行吗？非得有福音不可吗？下面就是他讲的主题。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一切不敬虔不虔不义的人身上，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们所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也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便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这些经文我们都是可以背得下来的。那他讲这个什么意思啊？他的意思就是因为福音，为啥要有福音呢？因为神发火了。因为我们今天通俗的话说，上帝发怒了。为啥上帝要发怒呢？是因为人犯罪了。为啥要有犯罪？怎么解决呢？需要有福音来解决。这就是保罗回答的这个问题，为什么要有福音？因为神发怒了。那神发怒的理由是什么？神发怒的理由是因为人犯罪。那注意，人犯了哪些罪呢？神的事情人明明知道却推诿，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子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飞禽走兽和昆虫的样式。这是保罗对当时人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上帝为什么发怒了？因为人犯罪。人犯了哪些罪呢？就是明知道神的事情而不去荣耀神，不去感谢神。所以你明知有神而不相信，不去敬拜，不去尊敬，不去感谢他，这就是人的罪。那这句话里面大概就把人的罪呢基本定义清楚了。如果我们还有不清楚的，回去看一下创世纪前面的三章内容，我们大概就知道人其实最大的罪不是说我们今天发怒了骄傲了或者是骂人了打架了，那个是，但那个不是主要的东西。最主要的是人不把神当回事，这是人最大的过犯，最大的罪，上帝因此火了。那下面呢，保罗讲了三个方面的罗马界，就当时罗马时代的这个人类犯的罪恶。这三个罪恶里面他用了三个词叫任凭，一个词用了三次叫任凭。那三次使用这个任凭这个字，任凭是什么意思？上帝火了，随你便吧，大概就这意思。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至于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造物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那当时的人犯的第一个罪就是用自己的私欲来污秽自己的身体，不去敬拜真神，而去敬拜偶像受造之物，像刚才说的肥鸟走兽星象，这都是罗马人所敬拜的一些偶像对象。所以第一个这个认清就是认清当时社会上的人去做偶像崇拜，那偶像崇拜是人们上帝最反感，所以上帝火了的第一个因素就是人们不敬拜神，反倒去敬拜偶像，要以心里的情欲污秽自己的身体。所以这个地方讲的污秽身体不是指的我们行为上的，是指的信仰方面的，把异教崇拜，因为好多异教崇拜里面它是和这个淫乱相关的，尤其是在罗马时代和淫乱相关在一起，所以他说你们这样做污秽了自己的身体，也侮辱了自己的身体，玷污了自己的身体，你们不把受造之物当作造物主来敬拜，这是错的。这是保罗讲的当时社会的第一大罪恶，就是任凭他们去偶像崇拜。那第二个任凭，他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兽性的用处变为异性的用处，
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兽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掠，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在自己的身上受着枉为张德的报应。啊，
这句话讲的是当时人类犯的第二大让上帝非常生气的罪恶，就是放纵自己的情欲。这个地方用了两个词，兽性和逆性。那什么叫兽性，什么叫逆性？保罗在这儿其实解释的基本上就清楚了。所谓兽性，就是你男孩子喜欢女孩子，女孩子喜欢男孩，这叫兽性。那如果说什么叫逆性呢？就是女孩子喜欢女孩子，男孩子喜欢男孩子，这就叫逆性。那保罗在这儿观点非常清楚，同性恋是神所发怒、神所不喜悦的东西。保罗在这儿讲的非常清楚，你这样做就是在自己的身上承受上帝所带来的报应。那我们都非常清楚，今天好多疾病都是因为同性恋而产生的。那这个我们学医学的人大家都知道，我们社会上的不一定追溯的那么清楚，有好多话题大家不愿意去讨论，但是医学上都知道同性恋会导致好多这个意想不到的疾病。那保罗在这儿说，上帝很生气，对这件事情放纵可羞耻的情欲，男与男、女与女之间的事来，最后呢承受枉为当得的报应。这就是第二个当时社会上人们犯的罪行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第三个，他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从嫌弃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的嫉妒、凶杀、尊敬、诡诈、毒恨，又残悔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侮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连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缘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这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反倒喜欢别人去行。所以这段话里面这个词我们一读就都明白了，没有太多可以解释的，就是第四，人类在当时的社会底下人们犯的第三个让上帝非常生气的罪恶，就是不公义、不诚实、不孝敬、不怜悯。如果我们把它大概归类一下，这一长串的这个词里面没有一个词好词，全是邪恶的坏现象。所以你能看到呢，这三件事、三个任凭，就是保罗可以当时对当时社会的一个归纳，说这个社会下上帝火了，火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玷污自己的身体，搞同性恋。第三个呢，不公义、不诚实、不敬畏、不敬虔、不怜悯。这是保罗对这个当时社会的概述，说是因为这个上帝非常的生气。那上帝生气怎么办呢？有了福音，为什么要有福音？因为上帝火了。上帝为什么活呢？因为有罪恶。那罪恶是不是说你不把神当回事是不是就没事了呢？事实上不是这样，你会发现上帝仍然会对这个人类世界负责。那怎么办呢？审判就会来到。所以从第二章开始呢，保罗就告诉说审判一定会临到这个地方。那审判谁来审判？好多人都知道有审判会来，谁来审判？所以保罗这地方说，你们罗马教会之间就出现的问题就在这儿了。你们都知道福音，都知道上帝火了，都知道人类犯罪，但是你们仍扮演了一个审判者，所以这是不对的。他说审判是由神来做的，是神的权柄，人没有资格，这是他下面论述的这个要点。所以从第二章开始呢，他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好，那这就是保罗第一个下面一个思维了，进入审判阶段。既然人犯了罪，不是没事了，上帝会审判，上帝会处理这件事。所以这个地方讲你这论断人的，那从文学这个逻辑上讲，这个你占论断人的意思就是那一批，不是指一个人，是一批人，这一批人呢自己觉得自己可以判断别人对错。那具体在罗马教会呢，这些人是谁呢？就是犹太基督徒。因为犹太基督徒他知道律法， 他知道礼仪，知道节期，而外邦人呢，没有律法，没有礼仪，没有节期，所以犹太人就觉得你们这些外邦人啥都不懂，你们都对上帝都不了解，所以他开始判断别人的错误。那保罗在这儿讲的思想是说，你这样判断别人，你在定自己的罪，为啥呢？因为你行的和他们是一样的，因为审判是从神来的，神必照真理来审判他们。所以这个地方的真理原文的含义呢，不是简简单单的说真实这样一件事，它指的这么三层意思：神必照着他的真实，照着他的律法，照着他是神儿子的身份来审判世人。所以保罗讲的清清楚楚了，审判是神的事，不是人的事，所以你们人之间的论断都是无意的，你们在自己给自己定罪。下面他就在论述这个审判，为什么审判在神而不在人。他说人是没有资格的，审判的权利是在神那，人没有资格来做这个审判。他说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这句话告诉我，就是说你去论断别人，你和他一模一样，你怎么去有资格去论断他呢？他说你没有资格。那谁有资格？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很显然告诉我们，审判是谁呢？是神自己要审判这个世上的人。所以你任何一个人逃不脱。所以不要说我们不把神当回事就认为说没事了。不，你不把神当回事，这个世界仍然是神的，神还是会回来来纠正这个世上的事，会审判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逃脱这个审判。还是你可以免试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灵里悔改吗？你竟认着你的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虚极愤怒，以致神的震怒显他公义判断的日子来到。这里面讲了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的还有这么长时间神的审判没有临到呢，不是因为神忘掉了，不是因为神不管事了，是因为神有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干嘛呢？让我们有时间悔改。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要认为说上帝迟迟不审判是因为上帝忘了，不是，是因为他要留给我们丰富的时间来让我们悔改。第二个思想，我们今天的人心这么刚硬不悔改，这是在虚极神的愤怒。这件事情在神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呢，神要按你虚极的愤怒来面对你，来审判你。那这就是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谈到的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么关于审判方面呢，保罗还要继续阐述上帝将以如何的形式、如何的这个次序来审判这个世界。他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来报应个人。很显然上帝的审判呢是一对一的，上帝按每一个人他做出的选择来审判这个世界，这是第一句话。那么下面他讲了这么三层意思啊。第一层意思，他说凡恒心心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子服的，必以永生报应他；唯有奸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这个地方讲的上帝审判的时候，他的标准是什么呢？标准是你是不是按照上帝的话语要求去做。如果你按照上帝的要求恒心行善、寻求荣耀、接纳上帝的福音的话，他会用永生来报应给你，回报的是永生。那如果你不听上帝的话，你会奸党，你会不顺从真理，然后呢主张不义，那神会以愤怒和恼恨来回报你。这是他讲的第一层意思，就是上帝审判的标准不是你犹太人说的对或者不对，也不是你外邦人说的对还是不对，而是你是不是按照上帝的标准来处理事情，恒心行善、寻求荣耀。这是第一点。第二层意思，他说将患难苦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那这句话里面讲的就是说，不管是善还是恶，神加给的时候呢是有次序的，先给犹太人，后给外邦人。 那这个让我们感到说，诶，上帝这么做公平吗？因为犹太人很骄傲，他认为说上帝是我们的上帝，我们是神的选民，你们外邦人在上帝面前凭什么要相信啊？所以保罗在这儿讲说，犹太人不要这么优越，上帝的惩罚先犹太人后外邦人，上帝的这个赏善行善也是先犹太人后外邦人。所以说我们新约的时候，其他的地方教导说，上帝的审判是神从神的家里开始，是从基督徒开始，而不是从非基督徒开始，这就是这个圣经的一贯教导思想。那保罗在这儿告诉这个罗马的教会的人也是，你们犹太基督徒和这个外邦基督徒一定要清楚，因为你们是犹太基督徒，因为你们懂律法懂礼仪懂节期，所以呢上帝的审判先从你们开始。当然救恩也是先领导犹太人，对吧？我们知道早期的教会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所以好的和坏的都要从这个讲和发都要从犹太人开始，再领导外邦人。这是讲的第二层意思。那第三层意思是，因为神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的犯了罪必不按照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之下犯了罪的必按照律法受惩罚。那这层意思就是说，罗马人你们听着，上帝的审判是不偏待人的，他是犹太人外邦人都要接纳上帝的审判，只是有次序。所以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审判是有标准，上帝的审判有先后，上帝的审判是不偏待人的，是公平的，对犹太人和外邦人都会领导。这就是保罗给他们写信介绍的内容啊。好，下面再往下看，他在讲关于这个律法对外邦人没有律法的人他们怎么对照啊。他说，原来神的面前不是听律法为义，乃是行律法为义。这句话好多人有争议，说不是说因信称义吗？怎么行律法也称义？这个地方讲的，在旧约的时候，上帝赐给摩西的五经给这个犹太人，就是让他们遵守。他说，你能够遵守全律法，神就称你为一个义人，但是没有人可以遵守全律法，所以没有人在律法面前可以称义。但这个地方保罗讲的意思是，你们犹太人有律法，你们该怎么面对？你们外邦人没律法，上帝该怎么对待？所以他在讲这个问题，他不是在讲这个有律法所称义的问题，他在讲这个。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相互较量，或是为是，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这点告诉我们说，律法是赐给犹太人，所以犹太基督徒，你们有律法，上帝会用律法来约束你们，来用律法来规范你们，最后也用律法来审判你们。他说，那些外邦人没有律法，是不是就不管了？他说不，没有律法的，只是你没有文字上的律法，但上帝在造你们外邦人的时候呢，已经把律法的功用放在你的心里了。这个心是什么？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良心。我们的良心有是非之心，也可以同作见证。啥意思呢？意思就是我们不管是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犹太人有律法，你条条框框很清楚，我们外邦人没有律法，不等于说我们没有律法的功用。我们虽然没有律法的条款，但我们心中有律法的功用，我们知道何为是，何为非。那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我们要回顾一下创世纪里面，神造人的时候呢，讲了一句话，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吃的日子必定死。为啥呢？因为你吃完以后，你就知道善恶的标准，你会用自己的善恶标准来判断这个世界。所以这叫什么？这叫神的律法功用。所以保罗在这儿讲说，犹太人上帝把律法的条款赐给你们，外邦人神把律法的功用放在你们的心上。那么犹太律法是刻在石头上的，我们叫刻在石板上的条款，那么外邦人呢，是神把他的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所以我们心里仍然知道对还是错，我们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有没有律法？有，每个人都有。犹太人是写条款，我们外邦人呢是刻在心上的律法的功用，我们知道何为是，何为非。 那么如果我们把今天这段信息放在一起来给大家做一段小简单的介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的思维模式和他的这个主题思想。他从福音入手，他说福音就是要拯救世人，你们就是因为福音，你们犹太和外邦人才会在一个教会聚会，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冲突。他说这个福音为什么会有呢？因为上帝发怒了。上帝为什么要发怒呢？因为人犯罪。那犯罪呢，是不是你不理上帝呢就犯罪了，上帝就不理你了呢？不，他说上帝会回头审判全世界，不管你认识神还是不认识神，他都会审判你。这就是保罗用福音、神的愤怒、人的罪恶和审判这四个主题呢，把今天的第一部分内容给大家放到一起，来看看保罗的写作思想。那么这里边我们注意两个基本概念，第一个福音，福音不是我们平时讲的这些好消息啊，或者是病得医治啊，工作找好了等等这些好处啊，这不是福音的本意。福音可以带来这样的结果，那不是本意。福音的本质是关于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他的职份是基督，他的本质是神的儿子，他有100%的神，就是100%的人。所以福音是关于一个人，不是一种思想，不是一种逻辑，不是一个道理，是一个人叫耶稣基督。第二个呢，神是用福音来挽救这个世界，这个挽救是有标准的，是有次序的，先犹太人后外邦人。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福音传到外邦的，是因为犹太人开始大量的拒绝耶稣基督，所以才有福音传到外邦人。那么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外邦人的数字满足的时候，犹太人全家要得救。所以我们这些外邦基督徒和犹太基督徒不要为这件事情争辩，都是神所救赎的对象。那基督徒是什么？神所爱、神所招的，做圣徒的。所以基督徒的身份非常清楚。所以我们从罗马书的第一部分内容里面，我们看到了几个基本概念，什么是福音，什么是救赎，什么是基督徒，这些概念清楚了，我们再往下看就比较容易看了啊。我们今天先介绍第一部分，就是保罗对罗马教会的一个概述。其实你会发现他现在呢并没有指名道姓讲到具体罗马的问题，他只是宏观上讲人类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罗马教会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福音，我们会面对神的审判。我们先到这儿，然后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有一些讨论或者问题，我们下一堂课来继续看罗马书的关于罗马教会里面的具体问题，好吧？好，我们。